好，我们新的版本是在288页，我们要从9:46这里是吗？好，因为我上次忘了写日期了，9:46开始，来，OK。对，各位，你有没有看到啊？在9:46的前两段倒数第二行，啊，也就是288页第二行这里啊，他说，在你的梦中，在一些出神的状态，以及当你在过日子的时候，甚至时常在你日常的意识之下，你都可以得到多次元的觉察力。啊，这两句话就在讲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样的一个，其实非常实际的经验。好，只是我们常常注意力焦点不在这些经验上面，所以我们都略过它了。好，可是刚刚我这么一讲哈，各位你可能就开始有一些感觉了。你只要非常专心的，没有关系，就这样好了。有2000多人嘛，今天更多哈。你可能就会。在我刚刚说专心做一个事情，你出神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多次元的觉察力。啊，在288页的第二行这个地方，啊，你看赛斯马上就提到这句话。可是，假如我刚刚没有解释，各位，你看这个话，你可能一下子真的还不明白。可是，它其实一直都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随时随刻，其实我们都能够。好，体会到这种所谓的多次元的觉察力，多次元的觉察力。你人虽然坐在这里，可是你想念哪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意念其实就可以到他那个地方。假如你够专心，你一直都在想着他，他甚至于会看到你的影像。就是你强烈的想念某一个人，你的这个意念过去是能量，能量会。形成影像，也许对他而言，他会突然好像瞥见你，然后打电话跟你说：“哎，那天我一直在叫你，怎么都不理我啊？我看到我在哪里看到你？”他说：“我又没有去那里，你看到谁了？”然后你就会说什么：“我看到一个长得好像你的人哦，你确定你看到的真的是他吗？而且你确定你看到真的是人吗？真的是人吗？”各位。他真的很有意思哦，他真的很有意思哦。那最容易达到这个目的的是，是在你做梦的那个状况里面。你有没有？你想到谁，谁就来了，有没有？你想要去哪里，咻一下你就过去了。所以你的意念好有力量。好，那我们现在来看9:46这里哈。你们的基督形象象征性的代表了你们意念中关于神及他和基督的关系。有三个分开的个人，他们的历史混在一起，而他们被人合在一起认作是基督。因此，在你们的记录里有许多矛盾之处。这些人全是男性，因为你们的那个发展时期是不会接受一个女性对等者的。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基督耶稣啦，哈，释迦牟尼啦，啊，这些宗教的这些神。除了观音、圣母玛利亚，可是他不是居于最主要的位置，对不对？最主要的那个宗教的领导者都是男性，都是男性。好，他这个都是男性的形象，赛斯现在举出来，是配合着我们人类对于男人跟女人的这个既定的一些看法，所以连我们把这些看法都投射到神的身上，所以有了性别上的分别，好，有了性别的分别。你看耶稣，好，他一男人嘛，对不对？男人，好，释迦牟尼佛是男人嘛，没错嘛，哈，没错，对呀、啊，他们确定是男人，对，好，在我们的对他们的印象里面，可是他们真的是男人吗？当然不是，当然不只是男人，那是我们投射的影像，好，投射的一个。我们对男人、女人的看法，好，他说这三个人同为一个存有的一部分，好，当时你们只能把神想象为一个父亲， 你们绝不会想到要用人的想法之外、世俗的关系之外的其他方式去想象一个神。这三个人做出了一出非常象征性的戏，由极有力的浓缩能量所推动。好，这三个人是谁？大家知道吗？好，基督里面都在讲三位一体，有没有？好，三位一体是谁呀？圣父、圣子、圣灵。好，然后他这里讲到三个人同为一个存有的一部分，是哪三个人？施洗约翰、保罗跟耶稣。好啊，因为老碑叫基督。好，基督意识。好，那为什么呢？好，那在灵魂永生的附录，好，后面的附录有提到这些故事，我们下一次再讲哈。那各位，一个存有的能量是如此的浓，非常大的能量，这么讲，所以它不是单单的一个存有，然后就投身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是由三个不同的人来分享共同的这个存有的能量。好，那这个先听听看就好了啦，哈。好，因为能量太大太强，那这三个人在历史上面有他们的个别的一些故事。后来是谁背叛了耶稣？基督教谁熟？谁比较熟悉？谁背叛了耶稣？犹太。好，三次不认主，你好，人家想说讲有基督教徒的话哈，你就会对这些故事比较熟悉。可是你所熟悉的故事，赛斯说过，是后来因着哈这个文明的发展，因着当地文化的需要，所做的一些新的版本，所做的调整，好做的调整。那我们大家看啊，那在9:52这个地方，好，记录下来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历史上，哎。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个心灵而非实质的事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宏大概念被演了出来。好，各位，你把这里作为一个记号哈，这是赛斯书里面讲到基督最不可思议、最令基督徒难以接受的地方。好，他说基督根本没有被钉在十字架，它是一个心灵而非实质的事件。啊，各位，你想想看啊。假如我们不是只有这个肉体的存在，我们会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在你的意识移动的这个范围里，你可以去体会到多次元的觉察力，你会体会到多次元的这个里面的这些故事，多次元的故事。那么你想想看啊，在我们所谓记忆中的过去的历史里面，他们在讨论的一些故事跟人物，一直到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故事跟里面的人物的发展，会不会是同一个故事啊？好，我再讲一遍，我们开同学会，我常会举这个例子，我们开同学会，可能是你20年前的老同学，大家聚在一块，你们在讲同样一件事情，有没有不同的版本？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这个人的 A 版本发展出基督的故事，这个人的 B 版本他发展出另外一个所谓旧约圣经，这边发展出新约圣经，好，这边发展出，我跟你讲，耶稣真的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哎，可是另外一个版本说没有，我看到他跑掉了，是另外一个人替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故事都有人说哦，都有人在讲哦，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这是一个比较粗浅的哈，比较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一个状态所做的解释。好，可是他说他是一个心灵的事件啊，这样怎么讲比较好啊？心灵的事件不是实质发生的事件，因为在过去你说好像这么浓的一个能量，我们说存有，还用三个人的角色在演出某一个宗教剧啊，某一个历史剧，一个能量如此之大哈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人物，他绝对不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大家了解吗？我们对这些宗教领袖的印象是什么？ 耶稣，我们说耶稣神通力啊，一定有神通嘛，是不是？好，你看那个，我们干嘛到庙里面去拜拜？最吸引我们的地方是什么？他们的神通力呀，有没有？有拜拜，有波比呀，有求必应啊。从大的那个宗教领袖到各个庙里面的这些，我们说各部门的这些神呢、啊，最近妈祖不是在绕境了吗？大家为什么这么信？为什么这么样的崇拜？我说，是不是神通力？简单来讲，就是他的神力嘛，他的神通力在吸引我们嘛，好，吸引我们。可是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神通力？有，当然有，当然有。好，在所谓的神界，我们在讲神言神语哈，不是讲闲言闲语哦，是神言神语。好，大家听听看，在神界，在天界，他们还有也是有能力高低之分呢、啊。你看有赛斯一，还有赛斯二啊，赛斯二还会有赛斯三哦。鲁伯他不只是通到赛斯一嘛，赛斯二的能量来的时候，他头都快打昏了，他会感觉到头顶上像是有个那个倒锥的金字塔形的那个倒锥状，接收过来的能量，他整个人的感觉跟接收赛斯的能量是不一样的。现在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他是有层级的。假如说耶稣、保罗、施洗约翰他们三个人分享同一个存有，这个存有我们说是基督意识这么大的一个能量的存有。各位，我们在座哈，比如说我们在座这么多人，我们分享一个来源，分享一个存有的来源，我们的神通力就已经了不起了，我们就可以发挥很好的神通力了。何况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宇宙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只分属在三个人的这个角色里面，你看他们的神通力大不大？我讲的够白话文了、哦、这样乱讲不知道对不对哦。可是我看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感觉，大家了解吗？好，假如一个有神通力的人，比如说那个最近最有名的就是印度的那个叫什么不是那个隔空取物的赛巴巴，有没有听过赛巴巴？有没有听过赛巴巴？印度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人物，你要什么他就抓下来给你，他就像直接抓下来给你。很像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那个阿里巴巴，好，很像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出来的那个神。现在给大家啊，就是先有一点点那种感觉了，那个概念了。我想一下哈，我见到什么人他在讲哦？我们礼拜天读书会有一个同学在讲啊，什么东西掉在他的那个布丁里面是吗？他在讲，他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啦，外星人呢、啊，他说外星，他在吃布丁啦，就突然掉下来一个宝石掉在他的布丁里了。哦，泡面，对不起。泡面，就是从无到有，凭空跑出来，掉在你的泡面里，竟然掉了一颗红宝石。这不是赛巴巴，这是我礼拜天碰到的一个人在讲的。赛巴巴我没有见过，我看过书啦。也有人就是绘声绘影讲的，不管怎么样，我是没有见过。可是你说我相不相信？我相信啊，为什么不相信？就是没有关联，所以才奇怪，为什么泡面里面会有一颗红宝石？对，后来我就问他说是哪一个牌子的？我问他是哪一个牌子的泡面，这就是人性的头脑在讲的话。可是那个泡面里面真的掉了一颗红宝石，哇！你还相信说他的确有神机呀、啊？有神机，工作人员。对，你看啊，我们有这种食品问题的广告到现在，新闻了到现在还没有人吃过红宝石吗？都是蟑螂蚂蚁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有谁吃到过红宝石的？还没有吗？还没有吗？其实你在念灵魂永生，假如你一直要用人性的头脑去理解，你真的会很辛苦，你会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啊，很多的事情不可能，你也会 对赛斯在讲的这一套东西为什么充满疑惑，因为你会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可是各位，红宝石算什么？各位，你人生里面有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发生，你觉得不可能它还是发生了。我怎么可能嫁给这种人？你还是嫁给他了，不是吗？你不是后来才会发现我为什么会嫁给他哦，对不对啊？本来明明那个好的不得了，可是我为什么会选他？为什么你一时脑袋会选他而不选他？我怎么会有这种儿子？明明就是你生的，对不对？你生命里面发生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难道有比红宝石还要不令你感到惊讶吗？戏剧性，戏剧性。儿子也可以换钱啊，早点卖啊。对呀、啊，你看也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啊，有些小孩子就不会浪费你太多钱，有些小孩子就一直不断的在挖着你的钱，是不是？怎么这么不可思议？有没有去想过生命里面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是一个这么好的人，怎么会生出这种儿子？有没有？我这么会念书，怎么会生出一个老是考不及格的儿子？你有没有想过这种问题？也是很不可思议啊。好，那一对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很无知的父母亲，怎么会生出那么有智慧的小孩？那这个智慧的小孩不就是像红宝石掉到泡面里吗？象征性的意义。好，其实讲这段大家就了解到，其实你生命里面每一天都有神奇的事情在发生呢。可是我们不觉得，我们只觉得红宝石叫神奇。可是你生命里面发生的点点滴滴，很多事情你仔细去想，多神奇，不是你计算出来的，你计算不出来。你有没有看那个班杰明的神奇妙之旅，奇幻之旅？对，那他不是有一段他那个女朋友跳芭蕾舞出来之后不是被车子撞了吗？像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要经过多少的精密的计算的，我们说安排，你才会发生这个事件。所以各位，你从以前从小活到今天，你生命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觉得你计算得出来吗？都是在你的计划里吗？你现在慢慢了解到了命运规划局哈，那个人搞的，有没有看命运规划局这个电影？对，好，我不太喜欢，那我不太喜欢被这种人规划。哦，换一种神我就可能考虑一下。好，你大家了解我意思哈？你慢慢去体会到赛斯在讲的听起来很神奇，但是你每天都在发生。当你有这样的连结，你就会觉得赛斯书很好看，它并不难。可是因为赛斯在讲到一些你认为是神奇的事情，可是你一直都在发生着，因为你没有觉察，你没有那个觉知的能力，你没有觉知到，而且你一点都不能够接受，你不会心悦诚服。一个懂得心悦诚服又诚实的人，你越来越能够觉察到这些奥秘，这些神奇的事情，我们说这些奇迹。好，为什么会有神奇之道？赛斯的那本书，对不对？好，还没有买的人要买《神奇之道》。好，你也不用再挑了，买一套，你一本都不会掉，一本都不会落掉。好，现在一整套纪念版本是10800。啊，自入性行销。好，这一套书呢，可以当你的镇家之宝，开店的人是镇店之宝，而且还可以给孩子当传家之宝。好，镇家之宝、镇店之宝、传家之宝，真的。而且书放100年也不会坏，好，放着没有看，就像放那个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大套一样，好，绝对帮助你家里面这个六畜兴旺。绝对保证你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所有的智慧都在这里面啦。对，你看赛斯书也不过就这几本，好，总比你放那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要少得多，对不对？好，大藏经更多，看都看不完，赛斯书才那么11本吧，11本还是12本呢、啊？好，那各位，好，家里面放这一套书，你家的那个品质立即提升。嗯哼。终有一天等到你，而且你还没有等太久，你才等一年而已，啊，等了2年啊，也还好啦。都没有怎样， 林如，你这两年发生多大的变化？难道不是这本书放在那里的影响吗？你生命里面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啊，难道不是我基本在查的呀，哎，能量在慢慢影响你吗？哦，你2007年，林如，你也是被这句话竟然已经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里了，对不对？开始你的生命产生变化了，你的生命在这本书一签上名之后的这一刻开始，奇迹就开始发生了。对，嗯。对，因为你的灵魂在召唤你，说来哟，跟来哟。好，所以各位，像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他说是个心灵的事件。你想想看，我们的历史，还有我们的记忆，我们自己个人生命的记忆里面，有多少事情是真正发生过的，或者它有一些不同的版本。好，比如说别人所记得的版本有没有？不见得会跟你一样。我刚刚说同学会有没有？回到哎，某一天某一个事件大家都有参与，可是你20年后大家在描述这个事情有没有很多版本啊？没啦，不是你的欧北讲，我哪有看你几有没有啊？有的人说你那个时候说了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害我这一辈子一直耿耿于怀到现在。好，我们对同样发生的事情每个人的描述不会一样，不会一样，多少都有出入。所以你记得的某一个所谓过去的事件，它真的是你以为的那个版本吗？好，我讲的很白话，很白话了，大家了解吗？更何况这些有神通力的人，比如说他真的要制造某一个什么事件，然后我们说障眼法，好，你怎么会知道？我就听到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说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另外一个死刑犯，他们替换过的，对不对？替换过的，哎，所以才会说耶稣复活，因为他根本没死啊，他根本没死。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根本没有死，对不对？还有人研究过那个红海分开来有没有，是因为地壳什么什么变化，什么什么，我忘了那个故事，对不对？有这样的讲法吗？好，那所以在9:55这里，他说。犹大在你们的话来说不是一个人，他是就像所有其他的门徒，一个被基督人格所形成受祝福受造的片段人格，他代表自我背叛者，他戏剧化了每个人个性中的那个部分，以贪婪的方式灌注于物质实相而否认了内我的那个部分。好，接下来很重要了，12个门徒中的每一个各代表了属于一个人的不同特质，而你们所知道的基督代表了内我，因此12门徒加上你们所知的基督三位一体的那个代表了一个俗世人格内我，以及人的自我相连的12个主要特性，就像基督为12门徒所环绕，内我也是由这些物质取向的特性所环绕，每一个属性一方面被吸引向外倾注于日常的实相，却又环绕着内我而运行。好，这一段大家就明白了。好，耶稣旁边的12个门徒代表12种人格特质。好，代表我们人性里面的12种人格特质。好，那基督象征的就是我们的内我，我们的内我。内我，我常常都把它简单的来讲说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甚至说一切万有，好，生命的源头。那这12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人格有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有嘛？你看，单单犹大贪婪啦，啊，然后呢，背叛呢，你看这是不是都人性里面的一部分？对，都是人性里面的一部分。好像赛斯讲到的9大意识家族有没有？好，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的特质分属在这9种的特别的意识人格里面。那每一个人 不会说你属于这个家族你全然就是这个家族的特色，你也会掺着一些其他异世家族特色。好，你可能混搭型的啦，好，混搭型的。那这个十二个门徒中，你看每个人都代表了，好，代表了属于一个人的不同的特质。好，那这十二个主要的特性，谁知道这十二个主要的特性有哪些？十二个原型，对不对？好，有些像心理学家、心理学方面的，还有自我探索的一些书上面，他多半会把人归为十二个原型，你们有没有念过？有哈，十二个原型，你还记得吗？好，忘了也好，那就可以把新的东西再开始放进来。对，十二个原型。那我们看那个10:03哈，因此呢，内我赋予门徒们物质真实性，就像你们全部的人事特性都是由你们的内在本质出来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预言，被赋予血肉而活在你们中间，为了你们之故而做出的一出宇宙戏剧，以你们所能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大家了解吗？好，他在讲这些，其实我们可以讲叫神话故事。好，神话，我们常我们写小说会不会常拟人化？好，我们哇讲了大半天，原来你在讲一只狗，你知道这意思吗？人家以为你在讲你的好朋友，或是在讲你的情人，你描述完了之后，原来你在讲一只狗，这就拟人化。这个比喻也很好笑。各位你知道吗？好，他要把十二种人格特质，比如说背叛，那我可不可以演出一个背叛剧？我可不可以发展出来，以背叛这个为主轴，发展出一个故事出来？然后你选了某一个角色代表背叛，演这个背叛的角色，像那个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面很多都是在讲这些人性的。好，像威尼斯商人，他就是在讲贪婪，对不对？他在讲贪婪。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讲什么？在讲蠢。突然一个蠢字跑出来。但他们两个人干嘛用这种方式？有很多种方法，干嘛要喝毒药？然后，对不对？然后假装哈，就是暂时停止呼吸嘛。等到罗密欧来的时候太慢了，是不是？罗密欧为什么会慢了？因为怎样？对，对，你看，蠢嘛，对不对？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现在很多的安徒生童话都有现代版本？有没有？好，那个小红帽都在欺负大野狼，有没有？变什么？啊，魔镜，魔镜。好，各位，你想想看啊。哎，我把赛斯的资料讲到这么的平凡呢，拉低了赛斯的这个崇高的地位。可是各位你就明白了，他在讲的这一个状态，就有点像是我们过去在听这么多童话故事，后来有没有很多拟人化，赋予了他生命。小孩子从小有没有相信说南瓜真的会变成马车？我就是会相信的那种人啊，我就会相信说的确会有个仙女来一叮，你的鞋子衣服都有了，我就是相信这种故事的人。所以你看过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故事，它可以吸引多少人深深的相信而从来不分辨，有没有？因为他哇，把他们渲染到什么都会嘛，很有神通力，对不对？耶稣，所以你怎么可能不相信？哈，连这个小红帽跟大野狼的故事我们都相信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好，连这个仙杜瑞拉，那个有仙女的魔棒一点南瓜就会变马车，有多少人相信？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对过去，好，我们认为印象中过去这些尤其是宗教剧这么的神奇，这么多的神话的成分在里面，我们怎么会不相信？后来的人怎么会不相信？更尤其是我们把人好 所有最棒的能力全部都投射到神的身上，那我们怎么会不相信他这么厉害，对不对？一点红海就分开了，带着大家可以走过那个红海。好，还有什么五饼二鱼，吃都吃不完的鱼，五饼二鱼，对啊，饼也吃不完。为什么啊？不明就里的人就相信，哇，耶稣有神力，对不对？他让大家都吃不完，叫兜着走都吃不完。可是我们就没有去理解他，这是预言故事，它后面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些都叫做象征，红海分开是象征。圣经故事我并不熟啊，我以前很不喜欢看圣经，因为我一看到想到那个电线杆上面的信我者得永生，我就失去了平衡，完全无法信他，因为这个耶稣太挑剔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后来有人把它改成说信耶稣得水牛，有没有永生？他把它改成叫水牛，信耶稣得水牛，永生，水牛啊，上面少一点，啊生对啊少一横就变信耶稣得水牛，就有些人以为去教堂是可以有一头水牛，对，好，那各位你想想看哈。小时候啦，好，小时候我们真的经过一些地方有庙宇，大人告诉你说每次我被恭维哦，金贵哈爱拜拜哦，告诉你我被恭上也安诺哦，有吧？你也加不我们都是被吓大的，我们对很多包括民间宗教，包括这些庙宇，包括神的这些神力啊，他们这些神通力，我们有没有常都被阻吓阻啦，不可以口出好不敬的话。所以你看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一直把这些哎把他们神格化，而且变得哇他们什么都会，对不对？你要不行你就会好言诺啊，我的神公啊，他这样怎么有资格当神，这么小气，动不动就生气，是不是？可是你以前敢这样讲吗？你绝对不敢，你绝对不敢这样讲，你连讲这种话你都不敢讲，虽然你有疑惑，可是你根本不敢讲，他怎么会是一个神呢？神怎么会这么的挑剔，还选人哦，还挑人，太挑剔了，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对这些宗教，对庙里面，不管是中国的神、西洋的神，我们都已经被用着恐吓的方式，好，恐吓的方式，我们把所有内在的力量跟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些潜力，我们最好的潜力、最好的力量，我们通通投射给神了。我们都认为哦，他最棒。我什么都不行，好，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要怎么样臣服，臣服于神，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代表神的那些神父、牧师、我们的出家师父，大家有没有看到跨着过来就开始拜，那也可以拜人，拜妈祖嘛，较好，对吧？妈祖没有一个人的形象。好，我不是说不能拜，我们为什么在拜？我们为什么拜？为什么拜？你把你的力量投射给对方的时候，你就会认为他什么都行，你什么都不行，他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在拜他。包括人，我们都是，只要你不是带着打从心里面一种尊崇感恩，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很多人在拜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敬畏，畏害怕敬畏，所以你看慢慢的把这些神的地位都提高了，都提高了，对。好，所以你看我们自己的很多从小到大听的一些民间故事，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是相信了很久，对不对？信了很久。再讲一个好笑的，以前啊我最印象深刻的鬼故事就是啊，你在那个纸糊的窗，然后戳一个洞进去，看到一个女人在梳头，有没有？梳到后来把头摘下来，然后再放到前面梳，有没有吓很久？有，我就再也不敢从窗缝里面看，我都怕我看到什么。对，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成长过程里面都有这些神话故事，包括恐怖的，包括啊这些神奇的，你多少都被影响了，有没有？对，我们很多的恐惧感也是透过这些不明白的神秘的这个区块而种下来的恐惧感，因为你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而且大人还把它特别强化了那个力量，然后让我们更敬畏， 更敬畏。所以你看那些地狱图给谁看的？亚细阿哥安娜就被选为做派代级，可是一看会惊的人唔敢做，对不对？好，假如十二个基本的人格，我们每个人都有。你看小奸小恶谁没有？一看到那个地狱图，你会吓死了，整天在那忏悔业障，有没有？因为假如我动了什么念头，我做了一个什么贪人家的贪念，贪人家一个什么，哦，好了，你这下好了，然后老师或者宗教的那个神庙里面的这些阿公阿婆啦，你妈妈啦，为了要吓阻你，有没有开始就把很多这些宗教里面恐怖的意象开始植入到你的心里面，对不对？嘿。对，会，对，对，你都做过是吧？对，所以你看，吴爸爸就是个乖孩子长大的嘛，哈，因为越多恐吓、吓阻你的这些行为的这些故事，你可能因为害怕而越守规矩，像逍遥就给下面围拢没听啊，没听啊，所以他被吓到的部分比较少，对不对？啊，对不对？好，所以各位你多多少少从小到大，你都被很多这种神话故事给恐吓过，对，制约了，你都被制约了。所以更何况一个这么伟大的宗教剧，在西方的文明里面，用多少的力量在烘托这些宗教剧，有没有？好，在每一个时代，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慢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子。你看教皇的力量有多大，所以这是我们整个所有人类一起在共同创造的一出叫做宗教剧。赛斯就说这是宗教剧。好，这个10:03啊，因此内我赋予门徒们物质真实性，就像你们全部的人事特性都是由你们的内在本质出来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预言，被赋予了血肉而活在你们中间，为了你们之故而做出的一出宇宙戏剧，哈，以你们所能够了解的方法表达出来。现在大家就越来越明白这个意思了哈，教训被明白的表达了。那既然所有隐在背后的概念都拟人化了，如果你不怪罪的话，我会说这就像是一出小地方的道德剧，在你们宇宙的一角演出。这并不表示它没有你们先前所假设的那么真实。事实上，此地所说的话应该明白地暗示了神性更具威力的那些层面。大家有没有看到概念都拟人化了？拟人化了，就像犹太这个人，好，他就是代表着背叛的这个概念所拟人化出来的一个角色，是不是这样子？大野狼拟人化成为什么坏人？有没有更具体的色狼？还有呢？有没有好会就是大野狼这三个字，你立即就会联想到坏人。比如说你要骂这个人很坏，你可能会骂他说你这个野狼，你这个大野狼，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很多的概念我们后来为了要让大家了解那个概念，我们都把它变成寓言故事，都把它拟人化。好像大家慢慢明白了，这些宗教剧都是拟人化出来，因着好这样的一个当时当地的那些文明的发展，所以他做了很多拟人化的这个故事。可是其实圣经本身有很多意涵是其实宇宙的道理是相通的，跟佛经里面的意涵，跟赛斯里面在讲的这些概念后面真正在指涉的宇宙的真理其实是相通的，是相通的，它只是不同的语言方式，好，不同的语言方式。那我们今天要暂时到这个地方了，有没有有问题想要问？嘿，无神论也是泛神论， 好，你所谓的无神论，你的那个神的定义是宗教里面的那个神。好，那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更应该是说一种神性，好了，这么讲，神性不是具体化的一个崇拜的偶像，而是透过这个偶像看到我们每个人内在本自具足的神性。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我们不再只是投射出去崇拜一个具象的神，不管那个神是谁了哈，你基督教的耶稣哈，或者是上帝哈，或者是佛教里面的阿弥陀佛。可是我不是说大家不要信神，不是那个意思。你如何从你所崇拜的神的身上照见你自己内在具有的神性，这就是赛斯在说的东西了。赛斯在说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同一个来源，比如说都是从神所分身下来的，那么神所具有的所有的能力代表你也具有所有神所有的能力。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你去拜拜时候，你也是同时在拜你自己呢。好，你去拜拜，拜什么？神代表什么？你们喜欢哪样的神？为什么？慈悲、爱、包容、智慧。你看像普贤菩萨有没有？他们是不是智慧概念的神性化？好，观世音菩萨是不是慈悲、慈悲喜舍这个概念的人拟人化了，神性化出来？大家了解这意思哈？所以假如我们从这个观念来看，我们在拜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崇敬他们？因为他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代表慈悲，好，代表无条件的爱，好，代表智慧，代表创造力，好，代表神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崇拜他们？是因为他们的那些特质，而那些特质赛斯在说你内在里面都具有的。神是你未来不得不成为的那个样子。好，各位都是实习神明，赛斯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都在慢慢的一步一步在了解到我们内在的神性，发现自己本来就是神。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所以我们在实习，我们在学习，而且学习了解神所具有的所有的这些特质，是我们也可以透过觉察，透过修行慢慢去成为的那个目标。好，所以我们每个人未来一定都是赛斯，我们未来一定都会成佛，就是这个意思。好，瓦固行灾啦，嘿，好，然后因人而异的。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个，就跟今天课比较没关系，就是说，我们有听过那个灵魂拥有累世的记忆嘛？那可能就是我的猜测是，可能是为了避免妨碍这一世的修行，所以像是有点像喝了孟婆汤这样的东西，所以忘记了过去的东西。那我疑问是说，是不是可以在死后，或者说什么时间内，我们可以，就是这种被遮掉的记忆会整个打开，会回来这样子？因为感觉那个如果记忆打通的话，好像是一种很开悟的感觉。
哎，对了，你说对了，你说对了。对，好，当你完全没有这个肉身的时候，你在那个灵魂的那个状态里面哈，你就拢在那。哎，但你死的时候你就在。哎，有的人不是死的时候在哦，你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哦。好，你有很多人是死的不明不白的哦，不清不楚的哦。好，所以，哎呀，好。当然我们脱离了这个肉体之后，因为我们的这个对人性上的执念啊，执着，所以你死了之后还有一点时间，好，你还会在你的执念里面，你的那个好习性里面，习性里面。好，所以还是那句话，赛斯说你现在能够做的一个觉察的功夫，你现在就开始做吧。好，你就会知道意识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体会是什么。好，你就不会只看到你眼前的这个问题，你不会焦灼在你眼前的这个物质实相，你可以有更广阔的一个心量， 你这样要解决问题哈，看到可能性就更容易了。就像大海对你而言本来是内在吵杂的声音，现在会变成你内在一种平静跟无所不包，无所好，就是那百川于你的大海里面，你会感觉到自己原来就是那个源头，你会感觉到有力，有没有？只是一念之间。好啊，这个念是被按照灯给归来哈，那就要修行。好，还有没有问题？你看，我们叫灵魂先修班。好，好，那今天谢谢大家，很开心啊！谢谢大家，竟然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哈，我的这一生的这一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跟大家一起度过，一定非常有意义。你们一个也跑不掉了，接下来要找到在基金会看到你们哈。好，谢谢大家，好。